父亲节快到了，还没想好要送爸爸什么吗？
来实用与品味兼顾的 Pedro 挑礼物就对了。
像 Pedro 热卖的 Jean 斜背包就很推荐，圆筒包型，轻巧好收纳，可手提可斜背，为爸爸的日常造型增添年轻气息。
如果注重打扮与功能性的爸爸，大推 Pedro 休闲鞋，柔软皮革加上宽楦设计，风格简约利落，从上班通勤到假日都能轻松搭配。另外哦， Pedro 还有推出自动皮带，适合每一位爸爸，依不同的腰围灵活调整尺寸，送礼既实用又不怕出错。
现在到官网结账输入 KK Pedro 还可享九折优惠。
今年父亲节送爸爸一份实用有品味的礼物，快带他来 Pedro。 我真的觉得女生很衰耶，怎么很容易有各种问题啊？像现在夏天到了，我们女生只要稍微一闷到，穿个紧身裤，水喝少一点，忘记去上厕所，马上就会有报应，很麻烦耶。
我知道啊，不止天气吧，像我老婆怀孕期间也是很需要注重保养，因为医生有说怀孕期间其实体质也会有改变，然后菌虫就会不平衡，坏菌容易压起来，所以医生有说可以找蔓越莓或是有甘露糖的产品。
没错，所以我们的老朋友阿江，江新华营养师就是照着科学文献做出这一款甘露糖蔓越莓 EX。根据文献，前花青素一天要吃36mg 才够，但阿江这个规格狂魔直接加到62mg 耶，还有甘露糖也是直接加到最高剂量 1000mg。
这两个都是超高剂量，根本市场顶规了吧。
我跟你说这还不够哦，阿江已经把甘露糖和蔓越莓加到全台湾最高剂量了，他说这还不够哦。这次升级的 EX 版就是多加了日本专利 SNZ1969 益生菌，而且文献说 3.6 亿就有感，阿江又加爆了，加了 4.5 亿有供风，但好赞哦。
这个剂量根本就是巅峰等级了吧，阿江脑子还好吗？
真的，现在市面上还没有看到这么全方位的配方欸，所以平常多喝水不憋尿，再搭配这个来保养，你就无敌了。各位女孩们，或者跟我想法一样想疼老婆或女友的男听众们，现在输入我们的专属折扣码 KK150， 满2500现折150元。
官网还有满额赠活动，快点手到去囤货，一起来保持清爽吧。
刚刚这样一聊我又想尿尿了，对不起，因为我喝你的业配天然酿茶所太好喝了
Can't fault
所以才要尿尿。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今天 Benji 回来了
，Yes。
好久不见。
如果有新听众不知道他是谁的话，他是我们三年前的。
你现在大几？
没有没有，不是三年前的。
你现在大几？
我大三。
大三，所以是4年前的。
4年前的。
对，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就来啦。
对
哈。
哇，4年很久
欸。我也觉得好夸张哦。4年欸。
你刚因为他后来就去美国读书了嘛。
对。
然后他你现在大三，可你现在是休学 对不对？
对，我休学了。
你为什么休学？
为什么这么帅？
你要学祖克伯 Mark Zuckerberg 一样。
哦，没有没有，没办法像他那么厉害啦，但我没有就是完全休学，我只是休学大概一年嘛。
休一年。
对，休一年。但我觉得说现在因为我看我们学校的人出去找工作其实都找不到。
真的假的？
可你已经是纽约大学了嘛，对不对？
对， NYU 欸。
对，但还是找不到。
NYU 都找不到，那谁找得到？
现在那边就业市场非常的内卷。真的。
内卷。
内卷。
就是很竞争。
很竞争。
特别竞争。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因为 AI 的关系吗？
AI 的关系。
真的还假的？
真的，我觉得太夸张了。就是。
因为我知道年轻人现在都，美国年轻人现在超讨厌 AI， 对不对？
对，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因为公司就没有理由去聘请
这些人，
就比较刚开始的这些工作人士。
This is so messed up， 因为不找这些年轻人出来训练的话，以后哪里有高阶的人？对不对？
他们每个找工作都是至少要求5年到10年的工作经验。我是不夸张，因为我是认真，因为我之前有去申请工作。
可是你是哪一个背景？
你说
可现在是
工作，对对对，
哦，就是投行啊，或者是软件工程师这类的。
OK，
我投了大概几千封，
几千，
我投了几千封。
你是用 AI 帮你的吧？
对对对。
我想说，几千封，
我认真几千封，
给就是不同的可能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对，
然后
我所有公司都投一遍了。
我想得到的几乎都投了，
因为其实通常是大二的时候，大二的寒假的时候开始会投，
对啊，
就是我们时间轴是这样子。我那时候投几千封，回信的大概只有几十个，然后真的到第一轮面试的只有几个而已，
哇，
对，
这很硬哎、欸。
对，
你有去面试吗？
我当然有去面试，因为我想说哇，
怎么
那么
难？
对，怎么那么难？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整个真的是，而且议价能力很低，你身为刚开始的人，别人说什么薪水就是什么薪水，因为现在给你一个工作就是你要
就是赏你饭，
就赏你饭，真的
哇，
而且税后就根本没有什么钱。
对，可是 是 internship right internship、
哦、没有是 full time,
full time， 所以你在 apply full time。
对，我 apply full time。
可是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大学还没毕业？
对啊，
不会，其实我觉得他们不太在意这些事情。就像投行的话，其实你是要提前一年去申请的。所以我是先 apply internship， 然后再来去 full time。 但我绝大多数的是直接 apply full time。 对，但我的学长学姐他们完全都找不到任何工作，而且他们成绩都是非常好，就都满级分。
哇，
都是
在 4.0，
都是 4.0，
是哇、哦，
我是认真的，而且我就
他们现在这么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找不到，是不是？
不管哪一个行业，然后他们就很夸张。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硬、欸。
我跟你说，因为我是08年毕业应届毕业生，我以为最惨的就是我们这一年，
啊、
结果没想到一惨还有一惨惨哎。
对，
08
年硕士吗？
啊，不是大学
的时候，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应届08年毕业，全部都是哀鸿遍野、嗯啊。
那时候就 Lehman Brothers
找不到工作。
哦 ，Lehman
Lehman Brothers，
Lehman Brothers， 对，
就是金融危机、
啊、
金融海啸嘛。
对
对，那时候你出生了没啊？
三岁。
对不起，我耳熟，你知道这件事。
没有，我特别要讲一下，让你
纪录片
让你被冲击一下。
你有听过金融海啸这个东西吗？
有有，零八
年的时候
是在你的教科书上有写吗？
对，我认真书历史
历史课本，
最近上历史课
学了。你的大学是他的历史课本。
太阳花学也是、啊
我好像没资格笑，因为我也是。
我太冲击了，因为我一直把 Benji 当同事，因为他太聪明了。
没有。
啊，那你自己会不会焦虑？就
我是觉得还好啦，因为还毕竟还有两年的大学，那时候申请时还有两年的大学，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觉得你焦虑感是来自于同如果其他人他们好像我觉得对有点比较心态，但如果大家都没有找到工作
就还好，
就好像还好，
大家一起惨就好了。
哎、欸，好像很合理。
那我很好奇，那你们这一届大家都发现就业市场这么惨，大家都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开始斜杠。去做一些其他的副业，
像是什么样的副业？
就是比如说他们自己，我觉得最明显就是电商，很多大学生
TikToker 嘛，
对 TikToker 网红，然后电商
NYU 的学生
，NYU 的学生，
大家都在做这个
哦。因为我觉得小红书在美国这边特别的热门，因为说、
在外国人现在都在用，
对对，因为他们认为说是一个没有那么竞争的一个平台，因为比起 Instagram 或什么，然后他们那个资方他们给的钱其实也相对是多的。
资方的意思是
就是
小红书的 sponsors 吗？
对 ，sponsors， 对啊，业配主，
wow.
对啊。
所以在那边会讲英文的华人面孔在那边经营会比较容易成功吗？还是白人面孔在小红书在纽约那边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我觉得很像台湾，你知道台湾有一些那些外国 YouTuber， 然后一下来台湾，我爱台湾，然后就开始赚钱。我觉得
臭豆腐好好吃哦！
哇，带我的美国奶奶来吃台湾的小吃。
Oh my god， 这有点针对。
你在讲谁啊？
有点针对。
刚乱想的，看一下，
有一点
针对。
我刚瞬间浮出了超
多、
欸、
好
多
人，
完全没有任何想法。
还好你是讲美国，不是讲法国。Just kidding。Just kidding。
对，但就是那种 playbook， 如果是外国人在小红书就通常是那样子，但如果是华人留学生，
可是我的意思是他们可以拍在纽约的内容，还是他们要去中国拍？
都是在纽约，我觉得纽约比较多人可能会想看，毕竟受众是大陆那边的。
对，那边所以他们的粉丝绝大多数都是中国那边的，
对，他们消费力特别强。我觉得其实挺夸张的。我有个朋友他在小红书上面是当那种就是知识型博主嘛，可以这么说。然后他一篇就可以赚大概30万台币，我觉得很夸张。
业配这么多，那粉丝有多少个？
100多万。
哇，他是经营很久嘛，才到100多万，2年而已就到100多万，
哎，那真的很
好厉害哦。
因为是高，我觉得会看他的是相对高知分子，然后购买力也比较强。
那你自己看到你同学都做，而且还有这么成功的例子，你会不会也很焦虑，然后也想做？
对，我自己也想说，但我感觉我不是我感觉我不太可以就是全职当网红，我觉得那个压力特别大，而且很难，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口饭不是人人都可以吃的。
对，
我自己的话就是
至少在我们这边看过这口饭不好吃，
特别难吃，就你们讲什么然后都要被 就大众批判什么的，
嗯，
我觉得
不过在小红书上可能会相对 peace 吧，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在滑小红书、啊、
没有，因为我们都被 ban 了、嗯、我们账号是进不去的、
哦、你们是没有滑的吗？你们
没有，我不是不能滑，我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手机号码输入就是不能用。
哦，真的假的？
对
对啊，不然我也想滑一下上面流行什么东西，就好奇。
没有，其实滑可以，可是你要发文什么、嗯、做 react 都不行，因为我们账号就是被锁住、
哦、
所以他你只能用一个游客的状态在看，游客状态怎么
就不好用啊？
对啊，
你不能收藏什么的，
对啊，
就是不好
用
我就觉得超难用、嗯、好吧。那讲到就是很悲惨这件事情，最近美国
美国的新闻
很悲惨事情，然后我刚刚问 Benji， Benji 说他竟然没有看到、
嗯、对，
就是美国前一阵子爆发很严重的环孢子虫病。好，不要问我那是什么、嗯，因为那就是环孢子虫，
那就是一个寄生虫嘛，你就讲
对，它就是一个寄生虫。然后它的规模有多大呢？目前到现在啊，他说美国34个州都有病例，然后确诊的有7000多个，然后还有另外还有5000多个还不确定，就是疑似病例。然后那个纽约时报就说啊，因为如果你用中央的数字就是会比较少，所以他们纽约时报自己去问各州他们的卫生部门说、嗯、哎，你们自己的病例怎么样，它加在一起是超过10000多个所以其实非常严重。那为什么这很严重呢？就是因为它是在生菜上面的寄生虫。那美国人有多爱吃生菜，就每天他们的生菜是可以当正餐的，就要吃个 salad bowl。
我觉得你根本不用说在生菜，你吃个汉堡吃个 taco 里面都有生菜。
对
对啊，
而且如果你如果吃到受到污染这些生菜，你会发生什么事？会有 watery explosive diarrhea。
我这个新闻有看到，它叫爆炸性的
喷射型水泄，而且这是专有名词，我是在 The Journal 上面听到的。我想说什么叫 water explosive diarrhea， 是它是一个正式的病症耶、欸就是
啊、
不是在开玩笑、欸、
哦，是正式病症、哦、
就是他们
是
真的会这样子来形容，跟一般的我只是拉个肚子不一样。因为他说这个爆炸性的水泄呢，可能会维持数周到数个月，
数个月。
然后那其实目前我看到新闻是说有300多个人住院，但是没有人死亡啦，目前是没有死亡病例。可是为什么会住院呢？就是会拉到脱水只好住院。
我想说第一个有这个病的人他是怎么想的，就为这个病他怎么
why me， 应该是想说 why me。
对啊，说其实是非常不舒服。
哇，好可怜啊。
对对对，不是那种拉个两三天，因为台湾比较常听到的是那个大肠杆菌之类，然后也会引发一些那个感染，然后通常拉肚子可能是一个礼拜左右、嗯、所以这个是更长。不过大肠杆菌如果严重的话比较容易有死亡的风险。
那可是为什么有这个寄生虫你会一直拉肚子？只是他们 就住在你的肠胃里面长大吗？
啊、对，我只看到他就住在你的肠胃里面、
嗯、然后你这样拉的话是肠胃是在跟他对抗，所以要把虫拉出来，可是虫就是出不来这样。
他黏
死。我去查，其实就是这样。
我靠，那你为什么不早讲？
我以为你有准备，这是我上礼拜有没有要讲的，算了算了。Come on，
谢谢补充，谢谢补充。好，那发生这件事情呢，美国的疾病管理部就是中央的那个，有点像卫生部这样，他们就会去调查嘛，然后就访问很多的病患啊，就发现啊，许多人他们都去吃 Taco Bell。Taco Bell 就是美国的一个便宜的
连锁餐
厅。你会吃吗？
超贵哦，
超贵，
很贵，什么？
超贵的？
为什么？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一个 taco 是1块钱呢、欸？
太没有，
没有这种事了吗？
现在至少要12了。
你还是蛮常吃 taco bell 什么？
我大概一个月前才，我就大概每几个星期吃一次这样子。
哦，
就我点一个那种起司，它里面就打开就起司，然后2块肉，就11块加税。
好贵哦、啊，所以1块 taco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那里面会有生菜吗？
哦，会，就那个
也是会有一些生菜在里面，
撒一点点。
对，所以就被怀疑说是那个生菜，然后切丝，然后受到感染，就开始追溯那后面的源头是谁。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专门在供应生菜的供应商，叫 Taylor Farms。那这个 Taylor Farms 呢，它总部在加州，它年营业额数十亿美元。
哇，
所以它的量非常大，而且它不只是给什么 Taco Bell 像这样的连锁餐厅，然后麦当劳也有。好，这时候大家就会听说，好，什么样的餐厅会中标，会用他们的生菜，像哦 Taco Bell、麦当劳，你看就是平常如果
大家会去吃的地方、
啊，大家会去吃，可是有可能啊，大部分比较注重养生的人不会去吃，因为这听起来就是比较不健康的快餐店嘛。啊、好，接下来就说哦，他们也会给那个就是超市用，
哦、
因为超市会卖那种一包一包切好的生菜嘛，对不对？然后你就拿来啊洗洗，你就可以吃了嘛，加个沙拉酱。然后也不贵、
啊、
他就说啊 Walmart 也有， Target 也有，然后那时候听就想说 OK， 那所以可能是比较低价位一点平价的超市，然后就讲 Whole Foods 也有。
哇， Whole Foods 很贵呢。
对啊，然后 我想说哦 shit， 所以然后 Costco 也有，哇，是他们的客户，所以想说哇，这几乎全美
都会中，
不管你是哪一个经济阶层会全中，没有一个会漏掉，没有一个会漏掉。
这蛮硬的，
这个非常硬。那过去这个公司其实他2013年的时候就有报过，也是环孢子虫，但是那个时候规模小很多，然后2024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什么大肠杆菌，所以他们其实有出过两次事。那这一次这个公司他就说哦好，而且还不算有证据，他们就自愿，好，就是在实验结果出来前他们就自愿先召回所有受影响的生菜，然后包含说啊这个墨西哥那边采购的产品也都全部回收。
因为我有看到那新闻是讲说那个 Taco Bell 其实这次有主动出来说啊可能是从我们这边，
哦，他有主动出来
讲，有啊，他主动出来说，哎，可能是我们这边，然后就说，哎，我们会先不放生菜在我们所有的 menu 里面，
哦，就让大家先安心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主动讲。
那这一次呢，中央的 FDA 就是食药署，他们就是要做实验的检测嘛，就来确认说，哎，感染源是哪里，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说啊，这个他们就宣布说 ，Taylor Farms 这个厂商呢，好，他们来自墨西哥的这些生菜里面就是有环孢子虫，因为检验成阳性，可是到第二天呢又突然说啊没有，我们发现是伪阳性
啊，所以不是真的有，
就是没有发现有，哦，然后大家就想说 what the fuck， 因为才差一天，然后整个立场就突然大转变。
对啊，
但他们又说啊虽然是伪阳性啊，就是假的阳性，可是我们还是有证据 指出说，哦，Telefarm 还是源头啊。那为什么我们之前一天会急着公布，因为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们想要赶快警告大众，所以 Taylor Farm 就超级不爽，他就说是怎样，所以他们 Taylor Farm 就自己发布声明说，哦，没有啦，那个FDA 已经有跟他们道歉，但 FDA 官员就说没有，我们没有道歉，我们只是解释原因。
天哪，
所以就变得超级复杂，然后就有人跳出来讲说啊，那个 Taylor Farm 去年啊，这个有支持川普哈，那个川普的 Mega Inc 就是他的 Super PAC，就是可以无限捐钱的那个组织，然后说他 Taylor Farms 捐了$1,000,000，但当然没有证据说是政治干预，但大家就会开始你知道无限的想象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okay.
然后再来就另外一波又开始讨论说，那为什么 FDA 这次会搞得这么不专业啊？就是因为川普政府嘛削减预算啊，所以削减预算就会让，因为你要实际上去追查就是要靠州的地方政府的卫生部门去追查嘛，那你追查你就会发现资源变少啊，然后他们沟通部门预算也被砍啊，虽然人手不足，就其实这么大规模的那种沟通就是疾病管制的沟通工作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混乱，然后才会造成这个状况。那当然就是也有 学者就突然讲说啊，他自己待过，就有一个耶鲁大学学者，他之前在 FDA 担任官员当了8年，他就说他从来不记得那个 FDA 会这样政策发夹弯转，他觉得这是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
对，非常罕见，这种反复无常的讯息传递是不合理的这样，但他有很多学者突然讲说啊，这个其实这种病原体很难检测啦，所以本来就会很容易有伪阳性，所以就现在就非常混乱，大家就 OK， 那我现在是可以相信谁，
对啊，
yeah.
那 这怎么办，这没有办法处理掉吧，就是要等他们找到源头，可是 是所有的生菜就某些 farm 有
可能找不到，
有，
因为他说你感染这个你也不是马上就会拉肚子，你可能会有一段那个
潜伏期嘛，
潜伏期，
因为他要在你肚子里面长出来啊，
对啊，那你潜伏期
听起来超恐怖的，
对啊，你潜伏期你如果你过去10天20天吃了什么谁记得啊，
对啊
对啊，而且有些人有症状他说他没有吃 Taco Bell 啊，
对，
那所以怎么办，
而且这个不会人传人啊，这是
不会人传人，
唯一一个好消息就是不会人传人，
一定就是只能靠你吃了受污染的食物这样，
Oh my god，
我就觉得天啊这好惨哦，你能想象就是你突然开始爆炸性水你会没有办法工作，欸，
虽然说减重的角度来说好像 OK 可是我觉得会非常不舒服，
对啊，
因为这已经，
啊，
这已经超越正常的拉肚子了，
不是一般的拉肚子，
是 会拉到脱水，这蛮
挺夸张的，
对啊，
夸张的，欸
yeah.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新闻，也是跟食物有关好了，也应该不是食物有关，是不吃食物有关，因为现在台湾大家都在讨论绝食这个事情嘛，对不对，yeah. 那其实印度现在有非常多人在绝食，
oh,
他们在绝食抗议，
哦，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你知道印度其实是把那个绝食这件事情发扬光大的国家嘛，
就是甘地嘛，
其实是甘地，可是在几千年前的印度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做绝食，
几千年前，
对，因为以前在以前的印度啊，他们不管是受害人也好，或者是就是就是债主哈，哦，他们会去主动找在欠钱的，就是欠他钱的人，哦，前面在那边绝食，那可是在印度传统文化里面 有人在门口饿死是一个很严重的诅咒跟社会上的耻辱，然后这就变成那种道德绑架，有没有？所以他们就是绝食抗议或者钻门口，对对对对对对，
哇，
大家就会受不了，然后
这个其实很非暴力的一种讨债方式，
对对对，因为这个道德绑架非常有效，所以英国在殖民的时候呢，他们在1861年就立法禁止这个行为。
哇，所以我不准你在人家门口
绝
食讨债，可是你可以打人家，是这样吗？
我猜测打人也是犯法啦，你在说什么？然后后来就是甘地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对不对？那他因为甘地有绝食过11次，然后成功撼动了英国殖民政府。But anyways， 我拉回。那印度为什么现在 有那么多人在绝食呢？因为现在印度有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运动叫做蟑螂革命，叫做 Cockroach Movement。 那这个 Cockroach Movement 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个由年轻人主导的超大型社会运动，而且这些年轻人在街头抗争已经好几个月了，可是我是在这几天才看到这个新闻。现在有非常多人在支持这个社会运动，他们这个 Cockroach Movement 他们有成立了一个就是搞笑政党，反正就是讽刺型的政党，就是 CJP， 就是在讽刺现在印度的执政党叫 BJP 嘛，反正他们就在讽刺 Modi 政府。然后他们这个讽刺的 IG 账号呢，有2000多万人追踪，可是执政党只有900万，你就知道多少人在支持这个 movement 了。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有这个超大型的社会运动呢？我们先从印度的超大型联考叫 NEET 开始聊 ，NEET。那 NEET 呢是就是全印度的年轻人，他们如果想要考进印度的医学院的话，他们一定要考的一个东西。那时候这个考试有超多人在报考，有超过200多万人去考吧。那可是那个录取的名额就13万，所以录取的名额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缺。然后他们分数的差距都是用小数点来计算的，因为如果你只要差个半分，就有可能从全国前几名到没有学校可以读。
好夸张，
就是非常非常的
硬，压力真的好大，
压力很大，压力到底有多大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先跟你说，那个考试里面有考三大类，有考生物、物理还有化学，然后他们考试呢，试题是由他们有一个国家测试局统一出题，全印度都是用同一份的考试。所以这样相对公平嘛。
Yes.
可是因为印度有非常多的语言，所以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语言，然后再用13个语言，然后还有出13个语言的不同版本。那如果有任何争议的话，大家就用英文版本为主。
OK, OK。
然后他们满分是720分，三个小时内要写完180题，要拿到满分非常非常难。以前全国呢，可能就一到两个人拿满分，印度是你看几百万人在考，只有一到两个人才能拿到满分。可是在过去几年
一定可以作弊吧，
就是有人在作弊，还有甚至有些泄题的问题、
哦、
然后造成了过去几年有同时有数十人拿到满分的这种异常现象，然后直接摧毁了大家对这个考试的信任度。而且这个考试对为什么对印度的学生来说这么重要，因为大家也知道印度其实他们的社会流动性非常的低，他们又有种姓制度，而且贫富差距非常的大、嗯、所以整个家族或整个就是家庭要翻身的话，其实就是要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行业，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嘛，对不对、
嗯、
那如果可以考到医学院，然后他未来毕业是医生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带着整个家族一起翻身。医生又是一个比较 respected 比较受人尊重的职业、嗯、所以他可以带着整个家族往上爬，然后脱离他们，
你就不用因为自己的种姓制度阶层低而没有办法翻身。
然后再加上现在印度的那个失业率其实超级高，你看一样一样，
对、
嗯、印度他们现在失业率，年轻人失业率是19到25岁的失业率是40%，
好夸
张，40%很
是会造成社会动乱的
发数、欸、对对对，所以就有这次的社会动乱。
对啊，
对，40%，我在想说会不会因为印度也是就是可能
工程师为主，
工程师为主，可是现在 AI 的关系有没有，然后他们做的东西可能也是比较低阶的、
嗯、
因为大家会想说印度人口便宜嘛，
可能技术外包给他们，
对对对对，可是现在都用 AI 了、
哦、
我在想会不会跟这个也有关系，
而且很可怜，因为他们竞争那么努力得到的工作可能本身薪水也没有说那么高，
对，没错，所以大家全世界的大学生都遇到一样的问题，所以现在他们的状况就不好。好，那这个考试这么难，那印度的学生要怎么准备这个考试呢？其实大部分的学生需要离开家乡前往特定的城市，那个城市就是叫做训练城 The whole town， 就是变成一个超大型补习班的概念，
所以就像
那城市叫 Kota，
台北是南，
就是整个城市是南
洋
街啦，整个城市就是南洋街的概念，就是训练、
oh、my God， 专门，那很可怕、欸、
就是而且他要进去那城市要2到5年哦，
shit，
就是准备这个考试要准备2年到2到5年，
就是要一直考一直考
test for this NEET
那不上学吗？
我不知道，
太夸张，
他们要怎么弄？可能高中毕业以后
有可能可以一直重考啊。
对，那、oh. 他们有两个，
早期台湾也会有，
对，他们有几个城市有专门做这种东西，一个叫 COTA， 另外一个是 CCAR、嗯、如果有讲错，欢迎对印度更了解的人跟我们说，因为我听了超多就是新闻，然后大家都说这是、
嗯、五年，
只有很多当地印度学生都说我准备了多久，因为他们去准备，我刚刚说二到五年嘛，所以大家其实要付非常多钱支持这个小孩在那个城市读书读补习班、right? 然后当然不是大家都很有钱，有些人比较穷，有些人可能家境不好嘛，所以家里要卖掉很多东西，可能要把妈妈的那些金饰都卖掉啊，然后有些人要把家里的土地拿去抵押啊，或者是爸爸他是骑那种三轮车 rickshaw， 对不对，他们就拿去做抵押，然后才能让小朋友去这边读书读很久，然后他们补习费要数百万的 ruby，就变成说城乡差距就会差很多。如果你家很有钱，可以让你去比较好的补习班，让你在那边学更久的话，那你相对的未来考上 NEET 那进入更好的医学院的几率就比较高。可是你家里比较穷，你没有什么机会去读到补习班的话，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考到好成绩，甚至是进入到那个医学院的。
我说压力真的很大、欸、
对，压力非常非常大，
对，
好可怕、嗯、
对，几乎就是你没有，他们就会说如果你没补习，你是几乎不可能考上的。
根本就让我想到以前中国科举制度了、欸、
我觉得有一点点、嗯、
有
一点
点，
大家就是要苦读好几年、
啊、
然后就考，然后就是
你考中就翻身，然后大部分人都考不上。
对， 对，大部分人考不上。然后那问题来了，我刚刚讲到说这几年不是有考试题流出的问题吗、嗯、其实这个试题流出这个在印度现在是一个黑市的产业链，就非常大，因为不只是我刚刚说的你会有试题流出大家可以买，他们从警察的招考啊，教师的资格考到入学考几乎都可以流出，然后流出的考试试卷的价格也不一，有的可能2000多美金，有的到5万多块美金都有，看你考什么。5万多块美金蛮贵的，
好夸张哦！那就看试题，
对，就看试题。那这一次今年呢，2026年，他们5月3号的时候，他们那个NEET的考试开始考了嘛？可是大家考完后哈，200多万人考完后以后，发现在 Telegram 跟 WhatsApp 上面，他们发现说，哎，上面其实就买得到这次的考试卷，而且。题目是一样的，
干，这太扯了，这太扯了。
欸、你知道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考生，我要不要就花个几千块就
买啊，
买，然后拿再转卖？
对，可是问题是你考完才发，因为很多人在考前一定有一堆在上面，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嘛？哦，对啊，那考完后大家发现 ，dude， 有一个我看过的真的是流出的、欸，
哎，好扯哦。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变得。大家超200多万的学生超生气 ，right？、
Yeah.
然后现在他们的国家的测试局就是专门写，就是统一发布这个考卷的这个官方的机构，他们就是说，好好好，那我们这次考试的成绩全部废掉，好，我们要全部我们200多万人全部重考，好不好？然后大家是说什么？不好啊？为什么要好？买考卷人不爽，没有买考卷人不爽，
对，
要重考，因为。很多人他们为了准备这个考试，我刚说了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精神上折磨，就是压力非常非常大。然后因为宣布重考之后，就很多人就受不了这个压力，已经有快20个学生去自杀了。嗯，所以压力非常非常大。有些人就说 I don't want to do this anymore, this is too much。然后对学整个印度的那个考试制度也是非常失望嘛。而且在同样这个时间呢，印度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又出来讽刺年轻人说，啊，年轻人啊，你们就像蟑螂一样无所事事啊，你们就在当社会的寄生虫这样的。他的 exact word 是说 There are youngsters like cockroaches who don't get any employment or have any place in the profession. Some of them become media. Some of them become social media. 就是在笑这些年轻人。
What?
在同样时间点讲出这种话。
Benji, 你听到、哎、你会觉得 What the fuck?
再加上我刚刚说的印度年轻人。
40%、
哦、对啊，那再加上 40% 的年轻人是失业的哦。所以所有的年轻人听到这句话是怎么样，直接爆炸。
对啊，
直接爆炸。然后那时候呢就有一个年轻人，然后他是印度年轻人，他那时候在美国，然后他是读波士顿大学毕业的。他就在网络上发文，反正他就是嘲笑嘛，说如果他说我们都是蟑螂的话，那要不要我们全国的蟑螂大集合？
嗯，听起来好。
然后他就创了一个账号，那他就讽刺他们的执政党嘛。我刚刚有说他们的执政党是 BJP， 然后他就创了一个 CJP， 就是蟑螂执政党，好、哦，蟑螂大众党的这个搞笑的 IG。结果他创立账号之后， 在一天内就破100万个追踪。后来呢，这个就发起人啊，他就直接说，哦，这么多人追踪哦，好，那他就直接回到印度，好，从美国飞回印度，然后号召学生说，我们大家戴着蟑螂面具一起上街抗议。所以现在印度有一堆蟑螂在街上，对，所以很多人上街去抗议了。然后大家会站在可能教育部门口啊，有的在国会门口。那他们其实有点搞笑，因为大家也知道年轻人嘛，大家会用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然后来讽刺政府嘛。所以他们也会说，大家上街的话，你要记得带着尿布包着头，这样子你就不会有 leak， 就不会有流出的问题之类，就尸体不会流出。反正他们就在讽刺政府就对了。
他们有绝食吗？
啊，接下来要讲到这个。好，那个其实你有看过电影《三个傻瓜》吗？ Three Idiots、嗯、那里面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教育家，是这个电影的原型嘛、嗯、那这个教育家其实也有加入这一次的抗争运动，然后他上街的时候他就去绝食了。那他说，而且他是说，我要展开无限期的绝食抗议。好、哦，所以这个运动，他一讲说我要进行无限期的绝食抗议的时候，在印度社会就非常多人开始同情，然后很多人在声援他说加油之类的。他在6月28号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嗯、可是差不多在7月18号吧，所以他做的其实蛮久了。7月18号就是他已经非常虚弱，那时候警察就是闯入他在抗议的地方，就把他带走，把他送去医院。嗯，所以很多过几天。就是学生们都爆掉，然后直接冲去国会里面，然后开始就是年轻人跟警察之间的冲突啊。那警察直接拿那个 baton， 就是警棍，开始打学生，很多学生被打得受伤、嗯、然后警方在镇压的时候也用很多什么催泪瓦斯啊，也用那个橡胶子弹打学生、
okay.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超不爽。那大家就说，那教育部长下台啊，教育部长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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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不会下台、哦、我不会下台，这不干我的事情。然后政府在镇压的时候同时又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就直接把那个首都的地铁站全部关掉，网络接机台全部关掉，让大家没有办法连网络。然后呢，他们国家又用国家安全的理由把那个 CJP 官方的 Twitter 账号也关掉了，开始限制他们就是即时沟通的方式。现在印度的反对党他那时候也有上街去声援印度的这些学生，然后也同时被警方一起抓走了。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可是这事情就是变得很爆炸嘛，说你这样对我，又打我，然后把人抓走，又把我们的那个绝食的领袖抓走，这样是对的吗？原本他们是在新德里那边抗议，可是现在就变有点遍地开花的感觉，是全印度都有人出来做这个东西。所以在蒙拜，在孟买，然后在反正就是越来越多城市，然后都有学生上街，然后在抗议，然后要求政府做改变啊，然后要求那个教育部长下台啊，甚至要求政府要赔偿那些自杀学生的家庭，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现在莫迪政府就是采取一个很强硬的手段，
没错，没错，没错，
他就是没有要插小你的，
没有要插小你。
对，在民主国家，你抗争就是一个公民不服从的运动。那可是当政府就是不鸟你的时候，你能
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是上街，他们就是一直上街、yeah. 而且他们这些学生一直说，我们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在街头，就是我们要的只是一个沟通的机会，那你连这个都不给我，我们能怎么办、yeah.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就像我刚刚从一开始讲的，印度的阶级流动就是非常的固化，嗯，然后考试考这个试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翻身的机会，那你连这个都把他们拿走的话，大家是会爆炸。所以我觉得这次大家上街是对他们现在整个现状，还有他们一直这个种姓制度的传统啊，阶级的固化的不满一次爆发出来、yeah. 那现在目前状况就是他们被镇压一次，目前两边在僵持着，会不会再爆发一次？我觉得有可能，不过之后有什么 update 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记得我们之前 KK Show 的那位印度来宾，他有私讯我们。
哦，是哦，
对 对, 对，他私讯我们几次，就说，哎、欸、，If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然后就一直丢这方面的讯息，
有
可以再跟他聊聊。
好好好好好。
Ken， 我跟你说，我们家最近换床了，因为原本的床跟小孩子一起睡实在是太挤了，所以我就选择跟你家一样的棉豆腐。
哎，你怎么能撑到现在啊？我们家是女儿一出生就换芝麻豆腐的床垫了。
我真的觉得为什么不早点换，我之前真的是太笨了，因为我现在换的是2000颗独立桶，支撑力更硬 Q 更成熟的芝麻豆腐。 天然乳胶层加记忆棉，特殊的低反发糖感，成熟又沉稳，让人睡下去就离不开。而且我还一起换了棉豆腐实木床架的新版，是高脚收纳版。
诶，我也要，怎么那么好？
啊，你没有吗？
我没有。
哈哈哈哈，低趴设计，释放空间，坐上床不用爬上床，还能选配滑轮收纳箱，充分运用床下空间，一样台湾制造，一样五年保固哦。
我要换床架，我现在是我真的要换床架。好，现在买床架加床垫组合购，即享95折，再输入折扣码 I believe 还可以再折1000元，期限直到8月16号为止。
百灵果在这喽！
没错，我们在年初讨论的 Secret Project，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忙。我们现在在找 UI UX 的设计师，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你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欢迎把你的履历还有你的作品寄给我们的。我们的 email 呢是 kk@百灵果news.com， 或者是到我们的 IG 上面就是我们的完整的 email 连结哦。
好，我们这次来台东玩，我们现在在那个
台东的那个
博览会的
体育馆里面。
哦，好漂亮哦！ Yeah.
这边他们弄得很好、欸、
如果在 YouTube 上可以看一下，我们特别 frame 过，然后我们坐在茅草堆上，我觉得超可爱，
而且一直闻到茅草的香味。
有吗？
有啊，
哎、欸，真的有哎、欸！
你在讲什么？
整个大鼻塞，因为我们昨天晚上跟那个布拉瑞扬，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原住民舞团，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灌酒。
Oh my god！
我今天早上整个鼻塞到爆炸，他把我们带去那个投币式的卡拉 OK，
对，是我们指定的，等一下会跟他分享。不过我们就唱到两个人就是烧瞎，你还在咳嗽。But so much fun， 因为这次来台东应该是我第3次来嘛，
是体验最好的一次，对不对？
对，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第一次是疫情来，然后第二次是上次我们来，然后第三次是这次。然后我觉得，因为这次的行程很松，我们跑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同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聊天，然后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It's really really cool。
因为我们有开去就是往北开2个小时长滨的地方去玩，然后路上我们就整个很悠哉，我们就看到路上有人在徒步环岛，然后背上背一个大牌子，然后手上拿一个应该是手机，
手机，他在手机做直播。
然后 Ken 平常是一个大 I 人，但他就是热情到，他就说：“哎、欸，我们去跟他聊天，我们去加入他的直播好不好？”因为你 是自己觉得我们的流量应该会比较高，
可以，可能我想说可以帮助，因为我觉得他在徒步环岛嘛。那我想说，哎，如果我们一起加入的话，可能让我们一些观众认识这个很酷的人，对不对？想说徒步环岛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就车子停在他旁边，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说，哎，请问一下你在徒步环岛吗？然后他说对啊。那我说啊，那不好意思，我们也有在做自媒体，那我们可以加入你跟你聊天吗？那我们开直播，然后可能互相 feature 之类的。他说哦，应该可以啦，只是我还在跟我的直播的观众互动。我说啊，那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因为我看了他那个画面嘛，我说哎，这颜色不是我熟悉的 IG 或 YouTube， 我就马上先问说，请问一下，那你是在用什么？什么 social media 在做直播呢？
你说什么平台？
用什么平台？他说：“哦，我用抖音，就 TikTok。”我马上就跟他说：“哦，好，那我们可能会害你被 ban， 所以
就先不用。”我们说加油，就开
走了，加油，我们就开走。我觉得还好有问，
真的，
不然我们家就我们脸出来 AI detect 到他那个账户，他徒步环岛的这个累积的能量，就一瞬间我们脸露出，他可能就消失了。
对。
我觉得那段超好笑的，我就不好意思。不过因为这次我们遇到好多人在那个环岛，也很多人骑摩托车在环岛。有没有？现在可能大学毕业有没有？很多人就是天气好啊，在玩。It's really cool。然后我们都跟他们说：“哎，加油！”那他们就会哼哼这样回来。台东的人很热情哎、欸，我觉得我被感染到，就像你说的，我被感染到他们热情，所以我就看到人家会跟他互动，
因为平常我就是喜欢这种山啊海，我就很爱台东嘛。然后 Ken 就是你知道他是都市人，他就会一脸很森的样子说：“好啦，就是陪凯莉，烦死了，就是一天到晚吵到大自然，黏黏的、湿湿的，烦死了。”就 Ken 这次连续2天跟我一起去活水湖，就是一个台东那种天然的湖，然后可以跳下去游泳。他连续2天跟我去，
因为那个水，因为那水
都没有抱怨。
我跟你讲，那水很干净。
他跟我说他觉得很开心。
我跟你说，因为我有在 IG 上看过那个活水湖的影片，然后我想说，天哪，
是一个日月潭。
对，我就想说，那么脏的水为什么要跳进去？我内心真的是这样想。我因为我听不懂活水湖什么，来我看到以后，然后再加上那神父跟我们解释，我觉得我懂了，因为里面的水超干净，我看到小鱼在下面游，我看得到底，
对啊，
我看到底，然后他说哦，因为那个水跟那个海是有连通的，不知道怎么连，反正就是水很干净，然后又不是咸的，然后又不会有沙粘在身上，所以不会有盐，你懂吗？所以起来的时候身体是舒服的，
然后边游泳有蝉的声音，
Perfect,
对不对？
对，又有蝉的声音，然后就刚好外面跑一圈，然后热热的下来，这样啊，泡一下，游一下，起来刚刚好去吃早餐，去吃米苔木 ，perfect。你知道对我来说是 perfect schedule， 对不对？
然后其实这次来啊，因为我正好看到我们来前几天，我就看到卡米蒂有受邀来这里表演，他是一个野台就户外的要讲脱口秀，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演员什么嘉玉啊、黄奕豪，这样说都很熟嘛，我就想说，哼，我就去，然后就说给我五分钟，我就上台乱讲，对，来参一咖，我就不拿钱，好玩，
好玩，
我原本自以为想说是一个有趣的回忆，
第一次在台东的 open mic， 对不
对？
对，
我以为，
对，
然后我就在那边。很自以为的，然后我就去看现场，那时候好像半小时内要开演。
对，我觉得你要跟大家讲，因为在台北其实有蛮多活动都会找那个喜剧演员去做这种 open mic 或者是表演嘛，可是在台北的这种活动，尤其户外型免费人走来走去的，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50个人打死，而且很多人就是在滑手机或者是没有那么专心的看，
因为在户外很难讲笑话，因为大家都有点在做自己的事，然后外面事情很多，然后有时候
因为台北就是这样子
很吵，
对，然后可是在台东你说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大家一起到那边，
对，
吓死欸，
应该有600-700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很专心在那里就等着表演，我想说 what the fuck， 跟我想的不一样，
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是想象就一堆人就在那边准备要看那种露天电影的感觉，你知道吗？
我就很 shit，
然后我超开心，我看到凯莉开始焦虑，
我超焦虑，我很紧张，因为我就，然后卡米蒂的那个 social 就总监，他就来说，凯莉你要上吗？我说我本来是想说好像好玩，
上去玩一下，
上去玩一下，可是他就说没关系。你可以上，但是我跟你说哈，因为现场有非常多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就跟县政府合作嘛，所以你要记得不要政治跟不要新山色。我就说那我上去干嘛？
你以为我来这里干嘛？
对，我说那我来干嘛？然后大家要知道，因为我在走去的路上遇到台东县县长，
对，
好，因为这是他们办的活动嘛，
对。
然后
他看起来很开心，
他看起来很开心，因为我就很自以为，我就说，哎，县长，他就问我说，凯莉，你等一下会不会上台？我说会啊，我来都来了，
对啊，
我当然上台玩啊。然后我就说啊，县长，就是有没有什么禁忌啊？就是 对不对，尺度哈。然后县长看起来已经呛了，好，我就说呛就好，我
脸红红的，
说他做什么，脸红红的很开心。他就说你要讲什么都可以，他真的
对，他说我很期待，
对，都可以。我说 shit， 然后他说县长，我刚写了一个你的笑话，他说好，然后我就想好啊，就会到那边超多小孩，然后。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我想，Oh shit！ 我好久没有这么紧张，好像跟我专场一样。
对，我们就是在那边故意在闹你，然后你整个就焦虑到爆，说我在写新的段子，我要重改，我要全改。不过很好玩，因为刚好你要上去的时候就比较晚一点点，很多小朋友走了，然后很多人开始解放了，你说 OK， 那我来试试看。
对，
然后觉得效果蛮好，而且大家你上去的时候，大家那个拍手跟。尖叫，
对，因为我不在表演名单
上，对啊，所以就是有种彩蛋感，我觉得大家很喜欢欸，那整个氛围很赞，
很可爱，
对啊，不过在台东我们真的遇到很多很热情的人，因为刚好现在这个期间
真的很热情，我们走在路上，我们要去买鸡排吃宵夜，在11点的时候
炭烤鸡排，
然后我们就外面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你知道桌子摆在外面，然后桌上全部都是酒，然后看起来30-40个人在那边开趴，
对，我们想说哎，以为一开始以为是宵夜的餐厅，
对，
然后后来发现哦没有，可能就是朋友们聚集，那我们想说如果桌上有食物的话我们就去加入看能不能吃到他们一点食物，我们就不用买鸡排了，
结果我们走过去他们就对着我们然后开始狂叫，说说好正好正，然后对我们唱我有什么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比如说我这个年纪我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家这样子吹口哨，
有点太开心了
有一点开心，但他可能是在对我们其他年轻的妹妹，但 anyways 我就很热情，但我们不敢进去，
对，因为太热情了，
我们就觉得一走进去没有干掉他们桌上的那个高粱，我觉得我们走不掉。
对，因为他们桌上没有食物，全部都是酒，全部都是酒，全部都是酒。
我们不敢进去。
我们说进去，我们隔天就是什么时候不用做了，就是废掉。
我觉得
我们就啊，谢谢你们，我们去买鸡排。
然后
对啊，不过说到热情，因为刚好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就是丰年祭的时间嘛，所以我们在去长滨的路上其实看到很多不同的部落有他们的那个丰年祭的活动，
就是我们开车然后路边就会有 经过一个部落，他们可能就会有一个牌子写啊，丰年祭啊，准备就是可以下车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想，所以丰年祭可以看吗？因为我们不是很理解。就我们下车，我们就问他们说：“可以啊，可以啊。”
我就欢迎。
好像有分，就是一开始的就是自己内部，然后后面就越来越
对
越来越开放。
对，因为每个部落的 schedule 不一样，那有的他们现在可能刚好，我们第一个去看到的是就是比较是女性长辈然后在唱歌的、嗯、那个，我看了其实起鸡皮疙瘩，因为那个声音好有穿透力，我的灵魂被打到。
真的、哦、
我灵魂在被共鸣你知道吗？
因为很好听，没有人用麦克风。
对，
然后我在想说奇怪，怎么大家都围着一圈嘛跳舞然后唱歌，我想说怎么大家都汗流浃背，然后就有人来跟我们解释，就有人认出我们、嗯、就跟我们解释，他说哦，他们就是每天这样，今天是从下午三点然后要一路唱到七点，
那时候已经五点多了。
我想说唱这么久哦？
对，很硬耶、欸、
这个难怪就这么多铁肺、欸，就是超强哎、欸，而且那声音是很高亢的那种唱哎、欸，
对对对，很
完全没办法模仿，
很
超好听的。
然后后来我们就又经过另外一个，它是丰年节，就是欢迎大家进去、嗯，那里面就有一些小摊位，然后可以进去买东西吃的。嗯，可是前面我们进去的时候刚好有两排，就是
要欢迎吧。
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是欢迎还是准备要上台表演，反正就是大家都有穿好他们的族服嘛。啊、我想说哦，不好意思，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啊，我们要进去了，结果。凯莉被认出来，然后大家开始说是凯莉
哦，对，
我觉得
然后我们就这样被欢迎的走进去，我整个傻眼，我想说，
对，我想说是那种韩团下飞机那种欢迎，
也没有到那样，你不要在那边随便戴一个帽子，不要随便戴个帽子，但也很酷，我们就大概留下来、嗯、看了20分钟，就也是那个部落自己的
结晶，对，另外一个部落的结晶，
好酷哦。然后不过讲到原住民朋友，我们一开始有讲，我们有找我们的好朋友布拉瑞扬，说哎、欸，我们想要跟你们去唱 KTV，
没错，
因为我想说他们应该都超会唱。
对，
就布拉就找了他们超多舞者，说我带你们去他们平常会去的地方啊，投币式的你 OK 吗？有没有看过？我说有啦有啦，然后看他说投币式是什么、啊、然后他们就把你当那个海巴怂你知道吗？他们就给你那个一篮钱币，然后就说
就
投 can， 然后你去投，
然后在那个荧幕下面有那个按钮，说你可以在那边按歌之类的，我觉得很有趣。其实因为我们去唱歌之前，我们全公司其实在上个月有大家一起出去唱过一次歌，
对，
我们发现说我们一些就是新来的伙伴嗯很强，
对，
然后那时候就说我们去台东的时候你要好好表现，
你
因为我们要跟原住民 PK，
对，我们说汉人不能输，
对，
因为原住民一定觉得哦汉人没有我们会唱，
对，
我必须说，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用一种就是陪我们唱歌，你知道，
陪我们玩，
就陪我们玩，然后在那边拍拍手，因为他们是专业舞者，
有种梅西在跟那个小学生的那种
态度，对，然后他们就这样耶耶、yeah, yeah, 加油，哦有哦有 哦不错哦，这样一开始他们就这样，结果我们派出我们的新成员耳文，
对，
我跟你说，他们耳文唱到他们全部 speechless。讲不出话来，我没有在开玩笑，他们是整个说天哪，你第一他们都说没想到平地人他们就这样讲，很少看到唱成这样，然后听到最后他又有感情，他们就在旁边来丢出来丢出来，
对，他们就
帮他伴舞、
哦、这样子，
而且他们的伴舞是专业伴舞、哦、就是会劈腿或是把脚高起来，
对，
或是在地上做什么大风车，我没有在开玩笑，我们会剪成短音，拜托大家一定要追踪我们 IG 去看一下，因为那个真的太扯，然后他们最后就说天哪，这个在部落比唱歌比赛会得前三名，
对，
这是多至高无上的称赞，你知道他们已经收起他们一开始跟我们唱歌那个戏虐松散感，
后来他们开始认真，
他们开始认真，
对，他们有开始伴舞，他们开始自己上去跳的时候，
对，他们就开始拿出他们最强的歌，
对，
然后什么什么千年之恋啊还是什么，这样开始伴舞、嗯、
他们把部落金曲搬出来
对
他们自己讲，他们自己讲的，他们自己讲
他们真的这样讲，你不要怕
不过真的很好玩，我就体验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好好玩哦、我就觉得天哪，就是他们好嗨哦，就觉得汉人唱歌好无聊、哦、
真的、欸、
真的、
欸、因为我真的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过就是大家在唱 KTV 的时候可以在地上滚大风车对吗？就是在开始 breaking 哎、欸，就是还有然后再来 voguing， 就是走走走整个人倒在地上，然后脚抬高的那个、
哦、对
对，那算 那叫 voguing 嘛，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他们把人整个扛起来然后开始甩，就两个人开一组，然后
就在身体这样甩，然后还有就抬神轿，因为他们有塑胶椅，然后叫人家坐在椅子上，然后抬起来。
因为他们都说来神父，因为神父也很会唱歌啦，说千年之恋，神父来跟我们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唱女生超高，然后神父唱男生。可是因为那个唱女生的那位男性朋友他非常的高，
对，
然后他们就说不行，千年之恋女生就是要依偎在男生身上，他们就把神父抬起来，
超荒谬，然后开始转圈圈。 还不会踩到线，到底
他们可以边大风车，然后边把，因为麦克风都是有线，边把麦克风线往上绕，然后都不会绊倒，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荒谬？反正我们一定会拍短音，拜托大家去看，
去看，
我一定会，我们就是笑到我笑到一直漏尿，因为太好笑，而且他们一直灌啤酒，满肚子都是水。
对，然后因为神父是我们的开车 的司机嘛，然后因为他不能喝酒，那其他那个朋友们就是原住民朋友就很热情说啊，你不能喝酒，来那种喝水。神父被灌了3500cc 的水，3500cc
不是一次啦，
可是他在一个半小时内喝掉3500cc 的水，
然后他就说你好会喝水哦，
是他这是什么称赞？
平地人超会喝水，
到底是羞辱还是称赞？我无法理解，可是很好笑。
反正超级好玩，我们下次还会再来。
我们经常约好，明年要一定要在这个时间
再来。
对，
我们还要再来跟他们一起唱歌。
对，
好好玩哦。
对，因为要去看，而且他们说他们还有那个丰年祭要带我们去。
他们这样说？
对，因为他们因为其中一个，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丰年祭，他们在城市里，因为有都市里的丰年祭，他说旁边就是肯德基。
他说，我们就是哎，那他就说哦，而且他们都会这样。他说哦，我们丰年祭刚结束，所以我声音哑哑的。
对，
我就说不要再装，他们声音超高超亮。
对，我觉得。
不舒服，然后就说：“哎，那你的部落在哪里？我们正好经过了好几个，就是都是一两个小时车程的。”他说：“这里啊。”然后我说：“哪里？”然后
那时候
以为他在讲这个 KTV，
我以为就是他在讲他的这些朋友。我就心里就觉得有点，就是哦，
他的朋友在这边就是我的部落，
在哪里？就是
他说没有，我们的部落就在这里，台东县就是台东市，就是 here。然后旁边人就说：“对了，他家的部落有麦当劳哦。”
对，他说：“哦，那台东糖厂以前就是我们部落被征收。”我说：“哦，关这。”很有趣耶，就听到很多好好玩的故事哦。不过这次来台东，我们因为刚好是他们的台东博览会嘛，
对，
然后我们就去了很多不同的场馆，然后我们更认识了台东这个地方，然后很多人文的故事。因为他这个台东博览会，他就是把台东各种不同的样貌然后展现出来给大家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他把这个博览会弄得很像一个该怎么 scavenger hunt， 就是到处整个城市就有很多不同的小惊喜，你到处走都看到有趣的东西，像有些建筑物上面有那些很大的充气娃娃，那看就哦好好玩，因为晚上会亮起来。
那个叫充气娃娃吗？
我觉得
充气娃娃好像不太能讲。
装置艺术，充气娃娃听起来有点色情，对不对？不是吗？是你们太色情了吧？
那
里面是不是空气？是不是娃娃？
就是这次来，这次来台东博览会，好，他就是做的超级用心，就超多场馆以外，那场馆大家比较好想象，我们在其中一个场馆，可他把很多城市放进一个小巧思，比如说你走进一个传统市场，然后就里面就是有一些 LED 灯，然后放一些很像夜店的歌，
对，那很好玩，
很像进去夜店
灯在那边跑。
对，然后到处都会突然有一个好可爱的装置艺术的娃娃，可能在某一个漂亮建筑物的屋顶上，
对，
啊，那个娃娃正好是充气的。
充气娃娃，充气娃娃，
就有种在城市寻宝的感觉。然后观光客超多，我跟你说，超多人来看。有一些那种很热门的场馆，根本就满到爆，根本就
排不到。有些要排队排很久，像那未来市场，
要排队
就要排队排很久。未来市场很有趣，就是它就是把台东的各种不管是蔬菜啊、蛋白质啊、就是肉类啊，然后香料就味道，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让你进去看，然后认识这个城市。
我跟你说，重点是免费啦。
啊，
对，终于是免费，所以超开心，我们这次被邀请来，哦，好爽，好好玩哦，我还会再来。
你对啊，你想要带小朋友来吗？
8月20嘛，应该是吧，对对，所以我会再带小朋友来一次，哦，因为我觉得台东的活动很 chill， 就是你会觉得去看展览好像就是啊，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因为怕破坏。
对，
没有，它几乎都开放，就像这里就
场馆大家就可以
进来，很像装置艺术，对对。我们现在在稻草上，他说我们就看小朋友在里面爬来爬去。我说送啦，就是要这样，真的
很好玩啦，
都是互动型的，我蛮喜欢的。
啊，我回去跟老婆讲讲看，搞不好有机会的话也可以
大家来。不要在一起了。
没有，我们要跟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
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工作时间就是很满，所以我们有空来就是会又会一起 again 好吗 ？Too much， 那就这样，欢迎大家喜欢台东的话可以来看一下，
对，
很推啦，超推，
超推，
拜拜。凯莉坏妈妈要在伦敦加场演出了，9月4号跟5号连续两个晚上，我会在伦敦跟大家一起好好的讲一堆干话耶！ Yeah! 到时候见，连结在下面的资讯栏，或者是到凯莉的 IG bio 就会有购票连结哦。拜，到时候见。